好，弟兄姐妹早安。好，感谢主，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每一天在读他的话的时候，他的真理不只是成为我们知识的增长，而是成为一面镜子，不断的光照我们的生命。尤其是当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六章，这章里头看到很多有关真实信仰的一个指标，就是怎么样子活出一个真实的一个生命。我们深深相信，在过去摩西律法的背景底下，有很多的宗教师，有很多的这些法利赛人，很多的这些祭司长老，这些人他们都是属于对宗教对信仰所谓很熟悉，而且已经有了一套那一个观念，一套的方式，一个信仰的模式。但是当耶稣一出来的时候，真的就颠覆了整个他整个犹太人的一个信仰的一个观念啊，所以就看到整个所有的有关怎么样活出一个真理。那耶稣在跟这一些人的互动里面，我们就看到好多好多的东西。所以今天这一章，将近50节，所以每一节经文当中都有很多很经典的一些思想，就像说。任何一节经文差不多都可以抽出来成为一篇讲章。所以当我们看整体这一章的时候，你会看到就好像是一个信仰的一个核对表，来对照一下我们的生命到底如何，什么是真实的信仰，什么是真实的生命。那这一章经文似乎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对照。好，那我们分成几个类别这样来看。第一，就是何谓真信仰的安息日。那安息日当然对犹太人来说，就很明显的是那一个所谓星期五六点过后一直到星期六的六点的这个时间，所谓的进到安息日里头，就是律法的规条里头，安息放下不可以做事。那什么叫做可以做事，什么叫不可以做事？那不可以做事是你还可以动吗？当然可以动。那可以动的当中有什么东西叫做你做的就变成是做工？那这个就是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渐渐就形成了一些的规条。那结果这个规条当然旧时代旧约的文化有旧约文化的制度，来到新约又有新约的一些的现在的制度啊。现在有了科技，有了电灯，可是电灯怎么样呢？你去开关那个灯，那个又叫做做工。所以就安息日的时候，你又不可以开关你的电灯。那不可以开关，那意思怎么办呢？所以就想出很多方法，所以就要 set timer 就是到了时间它会自动开啊，到了时间它会自动关。那所以就很多这些。所以你什么东西一动了就叫做做工。那当然当耶稣一来的时候，颠覆整个的想法，就是不是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而是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什么是应该什么是不应该。所以在这里就从第一节一直到第11节，这里就提出了两个有关安息日的一些的做事的一个法则。所谓真信仰的安息日，是首先看到主顾念睹父之需，过于所谓的死守安息日。那因为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当你去搓那个麦穗，那个就是一个做工。所以当耶稣的门徒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很显然耶稣这里没有记载是不是跟他们一起这样做，或者是不是门徒做了之后也给耶稣吃。那可是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就看见其实背后有人在观察耶稣的一举一动，背后有人在观察。那观察的人是谁呢？当然就很多就是宗教人士。那我们看见越是传统的宗教越喜欢去观察所谓一些比较非传统，或者是所谓我们要活出在圣灵的感动里面的一个很真实的信仰的时候，很常从一个传统的信仰里头就很容易来这样做观察。就像我们有一个弟兄是比较从一个传统的背景的环境里头受装备，那来到我们当中，那他的一举一动我们就看到他很被监督，很被观察你在做什么，包括你有没有用方言祷告包括你为什么要七早八早起来祷告。所以变成他说他要躲在一个角落，连祷告的事情都不能太公开，因为别人会看到为什么你要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所以有很多东西是你会看到从传统的一个框架里头很喜欢去看，诶，为什么你超过这个框架， 为什么你脱离这个的规范？那所以很常就不是看你在做的是好事坏事，你做的是有意义的事或者没意义的事，而是你为什么做我们规定你不要做的事。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整个就是信仰上的一个的轻重不分，本末倒置。那所以在这个地方两样事情，第一就是当肚子饿了是需要吃，所以当你做这件事情是为了要填饱你的肚子，那看起来神是顾念你的。诶，这个事情刚好跟先前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的原则好像有点相冲啊。之前不是耶稣进食了，肚子饿了，然后魔鬼来试探他的时候，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饼啊。可是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在那里耶稣说了一个，就是灵粮比食粮还更重要。所以你要我专注食粮，对不起，我要专注的是灵粮。可是在这个地方没有人提醒他说，你要专注神的话啊，灵粮啊，就是真理啊，守安息日啊。可是现在肚子饿啊，你先解决肚子的问题。耶稣在不是面对试探的情况底下，他就举了那个例子，就是大卫怎么样在那个所谓的会幕里面吃了这个陈设饼的这个例子。所以当他举这个例子的时候，这很明显，尤其在旧约的时代，这个陈设饼只可以给祭司来吃的。那你是非祭司，你怎么可以吃呢？可是当下他们肚子饿了，大卫还有跟随者，大卫你还说比较特别，因为他是一个受膏者。可是他的跟随者呢，就是那些三教九流的人，那怎么样也可以吃这种饼吗？可是当下耶稣引用这个例子的就是说，当下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底下，其实神顾念他的孩子的独子饿的需要，过于这是有一个规条。所以你会看到当中耶稣看在讲出了一个情况底下是先吃饱了再安息，前面是灵粮先于食粮，这个是一个原则。可是来到这个光景底下是先吃饱了再安息。如果你眼前的问题困难都没有办法去解决了，你还来讲一套的所谓的真理的标准是什么？所以对一般人来说这就不实际。所以今天真实的信仰我们讲求的是一个关怀。我回想在我旧的以前的教会当中，曾经出现过一个问题，就是教会就来了一些，因为关怀社区就来了社区的人，社区的人来到的时候，当中有人哇就穿着短裤穿着拖鞋，跟一般教会的人哇穿美美去上教堂的感觉很不同。所以当中就有一个领袖跟我讲，哇，他说这些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呢？穿拖鞋这样非常不敬，非常没有礼貌，非常不得体，怎么可以这样子呢？那所以你会看到人就会不知不觉当中陷入一种信仰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对这些人来说，一，我没有你的信仰的标准；二，我没有你的经济的条件；三，我不懂原来这是一个你们的规定的文化。那意思说像我这样子不够体面，或者说我不够经济的条件，那我其实我应该也不配上教堂，是不是这样子呢？那很显然这个就是就像耶稣为什么要在这些所谓的文士法利赛人面前讲解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这个是本末倒置。那另外一个，行善跟治病救命重于守安息日。守安息日是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这些所谓的工作都不可以做。可是当下耶稣就你说有意故意都好，就是偏偏就碰到一个这样的事情。那当然对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更加是抱着一个要来观察耶稣你到底怎么样啊，这个人有需要了来到了，那如果你医治他，你就违反了安息日，那你就会被定罪。那如果你不医治他，那你就显出你其实你的怜悯只是说而已，你不是真的活出来的。那意思常常有人要找耶稣的把柄，可是在这个地方耶稣就反问回他们，到底在安息日救命跟害命哪一个可行呢？当有两个选择的时候，你说什么是可行的呢？什么是真实的信仰？真实的信仰是活出来，真实的信仰不是我守住规矩。那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有时候我们也会面对这样的 信仰，就好像说当我们信仰认真，我们来教会聚会，我们守时， OK， 这个是很好。可是那一天当你在路上遇见了一个发生意外也好，一个有突发的一个需要，而这个人很需要你从那边经过，其实你是可以停下来了解一下，然后发现他真的有需要，你可以伸出你的援手来帮助他。可是这样子的话会耽延你的时间，你就会迟到。当然很长我们就会想，诶，我要去敬拜神啊，我怎么可以迟到呢？迟到这个很不认真吗？对神很不认真吗？所以我要守住时间，我不可以迟到。对不起，这个事情我不可能帮忙，因为这样子的话我就会耽误了更重要的事情，我要去敬拜神。啊，很长啦，真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不得不承认，有时候我们会不经意的我们就都在做这样的事情。而先少说停下来看啊，看了真的有需要，抱歉我今天赶不到教会或者迟到，我都得先做完这件事情。那因为这个事情看起来耶稣在这里要带出的给我们看到的就是真实的信仰其实是一个看到需要给予施以援手，过于我死守一个规则，可是我最后我没有活出一个真实的信仰。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跟反省。好，那第三第二大点，刚才第一大点是何谓真实的安息日，第二是整夜祷告后所挑选的门徒。那祷告，迫切的祷告，整夜祷告，为了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我想这是一个信仰的一个表彰。从12节到16节的这一段，耶稣不但退出群众，各自有安静的时间，上山祷告，付了代价，我去到一个隐秘处，更高的地方，而且是整夜祷告。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是付了这样的一个代价。当然这个我想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也不断的提醒自己，那什么叫做够呢？当然我们看到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本来就是全能的神，他尚且做了这个榜样，做了这件事情。那么他做了这样的事情，做了整夜的祷告之后，我想在这件事情上，今天当我看这里的时候，下面就写到所拣选的这些门徒当中，特别又提到这个卖主的加略人犹大，圣经特别记载卖主的加略人犹大。所以意思说你是全能的主，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经过了整夜的祷告，你是应该说耶稣做事应该不会做错，耶稣应该祷告也不可能错，他跟父的关系是那么的亲密，父听他的祷告也不可能让他做了整夜的祷告然后做了错误的选择，应该不是吧？所以不可能的。那今天我们的祷告，我们都认真的祷告，我们常常想说，主啊，我做了这样的祷告，我求了印证，我应该不会做错决定吧？其实很常当我们有心祷告，神也怜悯，其实并没有错，可是后来为什么会错？那你就看到为什么会有一个叫做卖主的加略人犹大。那其实当耶稣呼召拣选的时候，你说耶稣不知道吗？当然从那个全知全能的角度，耶稣应该也会知道。但如果你知道为什么你还要这样做，那很显然就像你知不知道，你如果找一个对象结婚，有可能有一天你会后悔，有可能你会发现原来我嫁错郎，原来我娶错娘。那会不会呢？会。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是人嘛，当你在走到人生不同阶段的时候，你就发现考验来了，困难来了，挣扎来了，冲突来了，其实都有可能错。我们昨天很奇妙能够帮助一对夫妻关系非常困难，困难到很多年来都好像走不下去的，诶，昨天竟然到一个地步两个人的灵好像都开了，竟然他们在这里重立婚约呀。那为什么能够这样子？你会发现说其实没有一个人所做的选择能够说我从此不会做错，可是原来有真理人就可以悔过。所以同样的，犹大其实不是说耶稣的拣选是错了， 而是犹大作为一个个体，他要对自己的生命跟信仰来做正面的回应。所以当他不愿意做对的回应的时候，他最后会出现错。那这个错不是因为耶稣的错。所以今天我们当中做牧养、做小组长的，尤其做牧者的，首当其冲，我常会有这种挫败。哎呀，关心啊，爱啊，可是最后这个人离开了，哇，这个人跟我起了矛盾也好，冲突也好，不和也好，为什么最终他会离开？其实，哎呀，难道我当初看错他吗？选错他吗？其实，如果说因为看错选错，哎，连耶稣也会看错选错。可是不是的，你发现原来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信仰、生命来向神交账。那不是说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而是人做了错误的回应的时候，人都要为自己来向神交账。然后第三大点，耶稣身体力行讲论什么是祸福。当中从17节一路到26节这一大段的里面，两件事情。第一，耶稣履行他的 PhD 的这个服事先前我们讲过第四章的时候，耶稣的服事就 PhD 所以从17到19节这里就讲出了耶稣怎么样子传讲他的道，然后医治病人，那么释放那些被魔鬼缠绕的，所以这是耶稣的服事。然后这一段之后，接下去的那段经文就说到何为真实的信仰来论祸福。那论祸福的时候，你看到是内在的生命重于外表的功夫，所以当中好多样事情说一个是表面的祸，其实却是蒙福的，表面好像有祸了却是蒙福的。那下面24节到26节那一段是表面是蒙福，可是却是有祸的。所以这里所说的都真的不是一个表面的信仰。所以我们今天很常时候看一个人很容易看表面，表面就是说哇这个人很富裕，哇这个人哇好像人生很顺利，哇他是很有福的，哇这个人哇很贫困，哇这个人遭遇这么多困难，哇他是被咒诅的，他是有祸的。其实我们人很容易看表面，可是主给我们看到的是他在看的是一个真实的生命。你的福是什么福？是作威作福的福。你的福是就是诡诈行骗而得来的福吗？如果是的话，这个是一个祸来的。可是当一个人如果是相反的，我们是为主的缘故，我们是为义的缘故而面对考验、挫败、困难，而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是苦，可是原来背后是一个福啊！这个是说到生命有更深层的一面。好，那接下来因为经文很长啊，从第四大段就是27节，好，一直到最后，我把这一整段都归纳在叫做如何活出属神的真实信仰。所以属神的真实信仰当中有说了很多类 ，OK， 有五个类别。第一就是论到爱仇敌如同慈悲的父神的这一件事，27到36节，怎么样爱仇敌如同慈悲的天父。所以当中就说了很多东西，爱那恨你们的，就是只要善待他只要为他祝福，为他祷告，就是人家有求于你，你就给他，逼迫你的你就让他，要爱你的仇敌，善待他，借给人的不指望偿还。那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讲教会里面的一些借贷的原则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说不要轻易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当身份转换的时候，变成债主跟欠债人的时候，其实那个关系就很矛盾。但是如果你有，你要祝福他是 OK 的，但是如果对方也是真的是为了应某一些的需要，虽然我得了这个祝福，但是我会想要努力去回报，尝试去在我的诺言里头去回报。我想这也是一个好的。所以当中所表达的就是一个从爱的角度来作为一个出发，而标准是什么？像天父的慈爱一样， 所以这也就是马太福音四章四十八节所说的像天父一样完全哦的那样的一个标准。所以这个是说到爱仇敌。那第二是说到不定罪，不定罪他人而只有饶恕。所以我讲这也是一个真实的信仰。所以当我们今天因为被伤害所以我就有仇恨，其实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的信仰面对的一个挑战。是啊，人都会被伤害，周围的人都会很不经意的有意的无意的伤害的人。可是作为一个真实的信仰，就是怎么样子能够不定别人的罪而选择饶恕，这就是活出真实的信仰。然后39节到42节那一段所说的就是看自己眼中的有良木，而不是在挑别人眼中有刺。所以这段经文所要表达的是一个对先自我对付而非对付他人。我们很常都会对付别人啊，别人的问题别人的问题，那其实真实的信仰反正很常是先自我检讨。当我在讲别人的时候，诶，我先看看是不是我眼中有一颗很大的良木我没有看到，我却是偏偏看到别人眼中就是有一根刺。那我想真实的很常真的我们会不经意的就反过来活我们的信仰。但是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信仰？主所喜悦的信仰是脱离了我们习惯性的那种教条，习惯性的我尤其是老信徒，我们就更容易知道教会是怎么样，做基督徒是怎么样子。但是偏偏我们就会不经意的就陷入在，如果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他看透我们的心的时候，恐怕就会看到为什么你一直在挑别人的鸡蛋里面的骨头，却看不到我们的眼中其实有一颗很大的良木，我们被挡住了，我们根本看不到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先对付自己，我想这也是真实信仰的一个表现。那第四个点就是43节到46节，是否好树也是先自我检讨自己的果子。我是不是一棵好树，就我有什么果子。那果子当然可以从很多层面来看，而且果子自我检讨是一个层面，他人的评定也是一个层面啊。所以很常我们周边的人如果看我们好，因为那些很外围的人就是好像主日来一下看一看这样的了解，但只有一个层面，在小组里头的了解有更深，每一天在同工里面的了解我们就会更深。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子，其实我们有多少是符合圣灵的果子，跟有多少是不符合圣灵的果子，其实大家都看在眼里。所以今天我们也承认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一棵完全没有虫的好树。我们的树，我们这棵树可能都有一点虫，就像我们外面的柠檬树，我们常会看一看，哎，怎么又有一条虫了？就是已经除了已经喷了杀虫药，过一阵子之后，哎，又有一些虫出来，就是生命不经意的，我们常常就会出现一些的毛虫。所以很常是不是能够被修剪，或者是怎么样修剪，就是当然我们面对我们上位者替我们修剪，可是我们不常面对我们的上位者，上位者也不常知道我们。所以很常我们彼此之间都有一种互相的提醒，这也是一个需要的。所以先自我检讨，这才是真实的信仰啊。所以这个是第四、第五，最后就是什么，遵行真道。就是在经文的最后也是特别提到，就是要遵行真道。很常我们特别做领袖了，我们说的比做的多啊，这些我们必须承认。因为尤其我更加是这样子，每天站在这个台上都要说，但是是否能够真的做，我想真实的生命今天这一章真的是如同一面镜子在反照我们的生命，所以在提醒我们的生命，就听见就去行的，这个就是一个磐石的根基。可是如果听了就过了，那这就是一个很虚浮的，经不起考验的。所以总结今天这一章，就是活出真实信仰才是真活出真实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信仰啊。就是所以这一章讲了这么多的东西，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其实很多经文都可以拿来深入的讲解。但是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其实也就是当我们看一个人的行为，看一个人的表现，一个人很积极爱主，可是当他生活一出来说，诶，我们觉得很怪的，或者说跟这一章里头所说的，诶，刚好比较像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或者比较像耶稣所说的，啊，其实这个就成为我们的一个指引，一个的指标。所以我想今天这一章，虽然我们现在只是整体这样子笼统的走过，可是我们对这段经文也不会说完全陌生。所以当我们在反省自己的生命，或者我们在牧养的当中看待弟兄姐妹的生命的时候，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真信仰，什么是虚的信仰，其实我们里头就有了一个标准，这就是神的道要在我们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圣灵的引导里头，他的话我们思想了，他的道放进我们里面，然后怎么去经历考验，违背的我们常常就自我反省，自我检讨，回转了我们就可以重新再来。求主帮助我们。好，这是我今天的一个分享。